各位亲爱的弟兄姊妹们平安，以下信息是崇光弟兄为我们交通分享的生命团契的第四讲。在听信息之前，让我们先来欣赏一首诗歌，晋升诗选短歌第三首，压桑的芦苇。
生命团契的产生哈，那么我们要与表现了、我们最重要要先讲到神的儿子耶稣基督在地上开始这个工作，就是主耶稣跟十二个门徒的团契。这个是神的儿子在地上哈做工的一个范例或者实例，而这个实例呢，也是讲到神怎么样借着这个团契，借着耶稣基督， 他带领十二个门徒的团契啊，除了那个犹大以外呢，怎么样能够建造生命，赐下恩赐，训练他们成为神的仆人，那其目的呢是要传福音给万民，其目的呢是要造就信徒长大成人。那么我们可以看见，所以耶稣基督是福音哦，可以说是新约，也可以说是全本圣经的核心呐、啊。论到生命的认识，认识耶稣基督本人的生命是四福音；论到信徒怎么样得着基督的生命，也是四福音；论到教会的工作，也是四福音；论到属灵的征战，也是四福音。所以四福音可以说是全本圣经的核心。那么，所以我们要看这个主耶稣跟十二门徒的团契啊，我们可以看见教会建造的原则，离开了这个原则就建造不起来，因为主耶稣已经给我们立了一个那个模式在这里。那所以教会，你从教会的历史看，所有照着这个模式建造的就成功，如果不按着这个模式建造的就不能够成功，因为神知道他怎么建造，所以他的儿子就按着神的启示来建造啊。那么那个我们在讲到耶稣跟十二个门徒之间，我们介绍他怎么样来建造这个门徒。耶稣道成肉身，他是以人子的身份哦，而不是以神子的身份来建造哦。他是以人子的身份，因为这有两个原因。一个原因呢，是因为他必须成为人来建造，因为神，因为只有透过，因为人的堕落，人不能够跟神面对面，所以他人只好，只有耶稣道成肉身，神才能够与人同住，然后神才能够与人同住以后呢，神才能够把他的生命传递给人，这是第一个原则。第二个原则呢，耶稣道成肉身来建造门徒，有一个原则呢，他要做使徒们的榜样，借着将来呢，借着他们再去建造门徒，建造信徒，然后门徒们再把这些做的工作再传递下去，成为，所以教会就是在这种代代相传之下形成的。那么我们再来看哈，耶稣道成肉身与门徒同在，他是以人子，我们回到他是以人子，所以他在约翰福音一直讲到说有父与我同在，约翰福音第一章第一节说他与神面对面，然后他告诉我们他说我有在地如同在天的人子，有没有？所以耶稣基督他建造门徒，他是跟父一起建造的，而且是照着父的指示在建造的。所以我们要知道一个生命的团契啊，就是跟我们这些每一个信徒，无论是领袖，无论是服侍供应的恩赐的人，恩赐的信徒，每一个人都要与天父有一个密切的相交，不然的话就没有办法传递生命，因为生命只有源头是从神那边来的。所以然后但是他耶稣基督虽然他与父神有这么样的相交，他不能够躲在他这个加利利的他的拿撒勒的家乡，他需要出来寻找门徒，与门徒共同生活。这里就讲到一个原则，耶稣建造门徒，他没有选什么120个人，他没有选50个人，他也没有选20个人，他选12个人。这个原则就是说，这个原则是根据这个家庭的模式来建造的。家庭的模式，因为家庭是神设立来建造人的一个模式啊，神建造人的一个模式，所以家庭，耶稣建造的模式是以家的方式来建造。你看家的一个建造哈，我们从这个天然的家庭来建造，父母跟建造 他儿女的生命是第一个爱跟共同的生活，教育、牧教导、劝解、管教这种模式。所以生命的团契必须进入家的模式。这里强调建立家，在日本有一个很有名的传道人，他也建造了一批基督徒，这基督徒灵性在连那个外国的教会都公认他们的灵性是相当好，因为他就是以家的模式，他们是以圣徒之间共同的彼此见教导互相劝勉那种模式，而不是依靠某一个特殊恩赐的信徒跟传道人一个人的建造。所以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这个模式。感谢主了，初代教会是我们以后我们再看初代教会是这样，但教会的历史上我们看见属灵的团契都是在这种模式底下彼此建造起来，我们以后会说明。那我们前面讲到说，耶稣不但是与父不断相交，但是他也是在圣灵的大能中活在信徒的中间，哎，是哦，圣徒的门徒的中间，那么将神的恩赐和真理赐给门徒，使他们的然后下面他讲他这建造的一个模式里面有几个原则，他是从借着共同生活来从外面生活的规律来训练开始的。在这个福音书上有讲到一件事情，福音是建立在约翰的洗礼上面，施洗约翰的洗礼上面。这个为什么神的福音要从这个犹太人出来呢？因为神给犹太人先有一个律法的教育，然后借着受律法教育的人来接受神儿子的福音。这里就讲到说，人品格的塑造了，是先需要有外面的规矩的训练。人品格的塑造就有外面规矩的训练，所以耶稣基督跟他们在一起了，第一个规范他们的生活，要按照他的起居方式有规律的，然后规范是按着律法。他说：“你们的义若不胜过文士法利赛人的义。”所以耶稣要求他们还要在约翰在马太福音第六章还要操练禁食嘛？有没有操练施舍？有没有这些都是有生活上的规律来训练的，然后进而步呢再来训练这些门徒们的品格就教导彼得要忍耐啦，约翰本来是他们两个叫做约翰跟他的哥哥叫做雷子，后来他们改成爱的使徒，他两个雷子就表示他们的脾气也相当暴躁，他能够品格的塑造，然后最后呢还要经过内在的那个旧造的拆毁比如说彼得很快的性格，那个就是旧造嘛，旧的罪性要拆毁，自义自信这些都要拆毁这些十二个门徒也是在连耶稣吃晚餐的时候还争谁为大呢，就是骄傲都显出来了，所以神要拆毁他们。所以这样的话，然后经过破碎以后，打破罪的在他们身上的权势，然后他们才能够真正的领受圣灵充满，成为新造的。所以我们在看这个耶稣这个生命的团契是从外在到内在，然后从生命到恩赐是从外在到内在。所以基督徒要追求先从外在的生活开始追求，第二个呢内在也要注意，不能够只顾外在的侍奉，内在也是最重要要解决的问题。所以然后下面才是恩赐的领受，下面才是职分的托付，然后才能够来一起建造的。那么这个是每一个主耶稣在门徒身上做工。那我们从我们从刚才讲的一个大概的我们就介绍以后呢，我们可以知道它有几个重点。我们看第一个，这个耶稣建立这个团契 也可以说是一个新约就是教会的模式了哈、哦。我们称之为爱与生命的团契，因为耶稣借着爱来召聚他们，借着爱来吸引他们，然后耶稣把神的生命传递给他们，是爱与生命的团契。所以如果我们要加入这种生命的团契，第一个呢，在爱这个生命中要表现出爱跟生命。那在这里呢，注重耶稣跟门徒，第一个呢是传生命的相交。耶稣基督借着他跟门徒的讲论，把神的生命，把神的国度交通给他们。那在教会的基督徒的团契或者聚会里面，有一个重点呢，就是注重属灵生命的相交，包括属灵的真理，包括属灵的经历的相交，对不对？所以耶稣基督花了很多的时间都跟他们谈论神的事情。那第二个呢，我们看见圣洁的生活啊，圣洁的生活啊，圣洁的生活，主耶稣做他们的榜样。请大家记得，主耶稣圣洁的生活不是偶然产生的，不是那他在约翰而受洗以后受圣灵洗马上产生的，是他在拿撒勒的玛利亚的家中，经过30年呢、啊，就是他顺服神的引导啊，顺服神在他身上塑造出来的。所以主耶稣建造信徒啊，是根据他30年在玛利亚的家里面所学习的。所以他的登山教训呢、啊，绝对不是他没有经历的，他就是有这个经历写出来的。哎，所以我们要知道，耶稣生命是福音呢、啊，实在是一个福音的奥秘的中心啊。所以有斯巴克说，有一个英国的属灵传道人，他说，圣经中最难了解的就是四福音，因为这是一个奥秘，因为讲到这里面，如果你没有属灵经历，你就查不出来。感谢主啊，有一位马德胜哈、啊，是英国的一个属灵。他也讲到耶稣基督的生活，也讲到一些，所以这些属灵能够把这个属灵生命的原则啊，这个奥秘讲出来，道成肉身的奥秘讲出来。那么耶稣基督圣洁的生活相交，是因为他做榜样，然后借着这个榜样，然后来带领门徒来学习啊。那么第二个呢，他这个。我们在这个生命的成长里面都必须、啊、不是一个人，如果没有同伴学习，这是一个非常的不容易的一件事情。大部分在我们人生的过程里面，我们在世上的生活的经验或者学问的技术的学习啊，都有一个原则，都需要互相的学习的，因为这样的话，这是一个神定的一个法则。所以在这里发现，这个团契里面，门徒跟门徒之间有互相的学习，除了跟耶稣学习以外呢，他们有互相的学习。这个生命的团契重点呢、啊，在互相的学习。为什么呢？因为当然我们后来教会里面没有耶稣在那里了，耶稣就进到门徒的里面来了，耶稣会赐给门徒哦，在这个生命团契里面的门徒了哈，信徒了哈，有各样的恩赐，所以这里有互相的学习的法则在里面。我们以后会前面也讲过了，一个身体啊、哦，有各样的肢体的功用啊，那么还有儿女之间哈、哦，教会里面有这个父老的，有青年呐、啊，有小孩啦、啊，也是彼此互相的学习的，互相的。那第三个第四个法则呢，有互助的生活。因为生命哈、哦、是借着生活来塑造出来的。如果一个基督徒哈、哦、躲在自己的家里面，也不去跟别人交通，不要说一个基督徒，一个人呢、啊、他是一个个人孤独的，他这个人的品格一定会建造不起来，不平衡的。那么 照样属灵的身上是必须借着生活来操练出来的。我们的理论很容易懂，但是生活的就是一个实际的操练学习。所以基督徒的生活如何，他的生命就如何。那生活是来帮生活互相的一起共同生活，来逼死，来建造生命。比如说他们十二个门徒里面啊，那个人的习惯啊真的不同，背景也不同，对不对？那他们就彼此有很多的摩擦了。那彼得就问耶稣说，饶恕要到几次呢？七次呢？可不可以？耶稣说要七十个七次。耶稣告诉你们，你不但要学习饶恕，你还要认识你的罪性不能够饶恕，你要呼求神的生命来帮助你。那这个生命的团契，这里面就讲到，如果基督徒跟别人的生活没有互动，只停留在事工上的互动，那是互动范围很有限。学习到，如果你去看保罗的那个历史啊，圣经记载来，他在生活上跟信徒是有互动啊。那么，那还有呢，互相的同工，因为神啊，因为神的这个生命的团体是一个基督的身体嘛，那同工呢，没有一个人是单独的啊，那连耶稣差遣门徒是两个出去的，对不对？然后其实一个生命的团契就是一个基督身体那个一个单位的出现。那这个单位这个出现啊，如果能够同心合意的在一起啊，它的能力就何等的浩大。比如说耶稣，我们讲一个祷告的那个例子哈，耶稣在马太福音18章说，你们在地上如果两个人同心祷告，有没有？哦，这个特别强调两个人或者两三个人。他说这个穆安德烈在这个解释说，这个同心合意的祷告是神一个特殊的能力，也特殊的应许。只有两个人啊就可以产生，这是神的法则。因为呢，神要两个人借着彼此相爱、彼此关怀而发出了祷告的力量，能够把这个爱的力量、这个负担呢传递出去，然后替神来的大能来做工。哎，我最近接触一个姊妹，她的母亲呢，就是有这样的见证。这个母亲呢，他们在住在一个比较乡下的一个地方，特别是一个林业区啊，是一个林业区。那他那里面的百姓啊，没什么文化。那他这个哦，不是，他有一段时间是住在那个靠近那个城市了、啊，小城市里面。那在这个。中日战争的时候，他找到两个老姊妹一起祷告。这个老姊妹啊，他们就祷告让这个在战争中啊，他们地区啊能够平安。结果呢，他们那个那一就日本有那个飞机啊都来轰炸嘛。那他们在中国的东北的地方，他就怎么样呢，他的母亲跟这两个老这个姊妹年纪大的姊妹祷告，结果那个飞机投下来炸弹了、啊，都没有投到，没有伤害到任何一个人，所以你会看见这个同工的那个同心的祷告是何等大大的力量。那么历世历代圣徒们呢、啊，那这在这种模式底下建造的就很多，以后你下面我会再来说明。那么耶稣，我们再说明一下，耶稣在这个3年半里面呢、啊，跟门徒们做了几些的这样来教育他们。这也是讲到说我们信徒将来啊，这个生命团契里面怎么样的互相的建造。因为当然主耶稣是在跟门徒中，那门徒没有办法取代他的地位，但是我们今天如果在生命团契里面，每一个基督徒都可能有份于耶稣所做的每一部分，可能不能够完全啊。只要最重要的是我们有没有跟耶稣联络，他就会把各样的恩赐 赐给各个肢体，那每各个肢体就会，我举一个例子了哈，我们说比如说这个在一个生命团体里面，如果按照家庭的模式，就在12个人里面，原则里面，那么这神就会把各种的恩赐赐给这些12个人，有的是带头，有时候在联络的，有的是要特别的恩赐，那有的是做事情的，有的是教导的，有的是祷告的。那如果他们都是一个奉献跟随主，与基督有美好的连结的，那么这我相信这个团契不管如开始的时候多幼稚啊，它会逐渐的成长起来。就好像一对夫妻哈，年轻的夫妻刚刚结婚的时候，他根本也没有什么教导孩子的经验，只要他们在同心合意的教导，他夫妻也成长，孩子也成长。哎，这个是真的是这个原则我们要知道。比如说耶稣做了哪些事情呢？第一个呢，他做他们的领袖，他规定要他们要听话，对不对？他有权柄来带领他。第二个呢，他做一个带第二个呢，他来教育他们，教育他们，来训练他们。那他是借着怎么样来教育呢？他常不只是嘴巴讲，他是借着示范，自己行出来的示范。比如说他进食，那他们也要进食了。他到他有时候半夜晚上都会到外面祷告，那门徒也要跟着去祷告。他去退休，门徒也要去退休。那他去工作，门徒也跟着去工作，做示范。那他他去服侍，比如说他去照顾穷人，施舍钱财，他们门徒也跟着去。而且有时候他要进食，因为有些钱出去了，他们就没得东西吃了，他们要学习进食。那所以，然后他也供应他们，因为借着他去服侍，人家就会有供应他们的生活嘛。然后还有呢，他打发他们，他有时候也跟他们一起学习，让他们有分享他的工作配搭。比如说他传福音，门徒去受洗，他也接触很少，亲自给他受洗。所以这个就原则说，这些原则都可以我们在生命团契每一个人都要进入的。每一个人可能做每一个份。比如说会祷告的一个弟兄，他可以学习在祷告上来供应、带领、训练、做示范，也可以帮别人学习一同祷告，帮别人另外一个基督徒，比如说他有为家人祷告，那这个会祷告的弟兄就跟他配合，跟他同工，在祷告上来一起同工，这个。那比如说一个会传福音的弟兄，比较会对人有接触恩赐的人，他就可以帮助那些没有这个恩赐的人，向他的家人传福音啊，向他的朋友传福音。这几个方面，我讲的这几个方面都是这个生命团契里面所要注意到的。所以这个生命的团契啊，不只是一个聚会的形态，乃是一个生活。在这里刚才我讲的四个互动，前面说的生命的交通、圣洁的生活、互相的学习、互助的生活，有没有？跟同工。那么我们刚才谈到说，我们谈到主耶稣在门徒之间工作的几个方向那么我们每一位信徒在生命团契里面都可以有份。那么我们来看看门徒之间他们的怎么样，他们跟主在整个整体上呢，他们之间互相的关系是什么？第一个呢，作为同伴，他们是借着因为弟兄之爱这个属灵的亲戚弟兄的神爱彼此联合在一起的。一个重生的基督徒有一种特质对于这个基督徒有一种属天的情谊在里面。所以耶稣劝勉说，人为弟兄舍命，对不对？耶稣说我怎么样为你们舍命，你们也要彼此舍命，这是一个最高的一个标准。所以我想你看教会的历史上就有这样的见证我想到这个传宣教师都很佩服他们实在各方面都表现出来。比 比如说有一个，我讲一个例子，有一个宣教士啊，他们在中国那时候，中国好像发生了饥荒哈，有个地区发生饥荒，结果这个传道人这个弟兄啊，他们还有小孩在中国嘛哈，他就把所有的食物都送给那个他们认识的基督徒，结果他的师母啊就害怕有一天啊他的小孩会饿死，因为他们真的确是以别人的路线哈，那我就发现了他们是同作弟兄，哎呀，这是一个，所以说那个诗篇133篇，看啊，弟兄和睦同居。好、啊，在一个莫拉维尔复兴的时候啊，他们呢、啊，他们有一句话，就是旁边的基督徒或者士林队，他说看啊，他们的弟兄是何等的相爱，因为他们中间有很多人逃难到那个金多夫的那个所住的地方哈、啊，所他的家园哈、哦，所以啊，他们就彼此相爱，借着彼此相爱，他们就到世界各地去传福音。所以他们的传福音呢，在这个教人类就是教会的历史上，算是非常的独特的。那第二个呢，他们之间呢是一同学习的心情在一起的，对不对？主耶稣要教导，就他们是一同学习，所以我们在这里哈、啊，我们基督如果参加哈、啊，如果我们参加这种生命的团契啊，要抱着一个态度、啊，就是、啊、看个别人比自己强，然后还从别人得到帮助，这种心态才会成长。那有一位那个芬乃伦哈、啊，芬乃伦很有名啊，他是一个甘恩夫人的学生，啊，属灵的学生，他是一个主教，他写了一本书叫是《前进》。他说、啊、我们不要因为信别的肢体的软弱不接受他的帮助，可能最软弱的基督徒、啊、都有一部分恩赐或者生命可以教导我们，可以帮助我们的。那么第三点呢，他们是同一个目标，他们有个特点啊，说这个这些门徒有个特点，是完全是为着神的国而进入这个团契的。我们要发现啊，很多人说我要成立团契，我要成立，有的人只是为着地上的目标，而不是为着天国的目标，这是不对的。耶稣来成立这个团契啊，不只是来建造他们在地上啊有好的品格，不是的，是要把他们带到神的国度里面，专门是为着侍奉神。所以耶稣传福音的第一句话，他说天国近了，然后耶稣教导门徒祷告说要怎么样，你们要先求父的事情，神的国，神的旨意，有没有神的名吗？所以如果不是一个奉献的完全为着神的基督徒聚集在一起啊，这种团契是成立不起来的。因为这个团契必须以神的荣耀为主题，以侍奉神为主题，这样的话神的同在才会在那里，对不对？神的同在在那里，就有神的爱，有满足，而这个满足不是世界上的满足。你看那个席色摩在中国，他是一个吸抽鸦抽鸦片的，后来他信主以后呢，他的征战了、啊、祷告了、啊、他戒毒以后，他就把那些吸鸦片的山西吸鸦片的人，他的想从在他的家乡啊，他就成立一个叫做乐园，把那些戒毒的弟兄姊妹，好、哦，也信主的，然后开始戒毒的，到他在这乐园里面生活，教导他们，训练他们，结果呢，他们就起有一个负担，为着神的国来效力。所以在这里我们看见，这些门徒们乃是一个追求永生的人，啊，要进入这个生命的团契，有一个条件呢、啊。基本的条件要追求永生的，你看他耶稣招的这个门徒、啊、都是施洗约翰的门，很多是施洗约翰的门徒，对不对？啊、哦，所以这些都是追求永生的，而且特别认真的。啊、哦，我们下面要接着讲到这个耶路撒冷的教会哈、哦。那么神的工作有一个法则，就是种子的原则， 就借着一个种子再去繁衍同样的生命啊，比如说麦种就会结出那个麦种麦子的那个原种种子的那个麦子的哈、哦、的生命出来。那同样一个品种就是借着一个种子可以传递下去，可以再次复制，这是神那个在自然界的一个律。那么在属灵界里是这样，神是借着建造使徒，然后借着使徒，因为使徒被建造了，他们成为一个种子啦，然后借着他们再去结许多的子粒。那耶稣说一粒麦子若不落到地里死，人就死一粒。那主耶稣就是最原初的神的一个种子。那后来十二个使徒呢，包括后来的120位，这20位呢也是成为一个种子然后来建造。然后我们从那个耶路撒冷教会可以看到，耶路撒冷教会是在12个使徒，当然犹大已经失去了，从12个使徒在耶稣的差派下建造第一代的信徒。好，这里为什么讲到第一代信徒，我们这里要发现第一代信徒在使徒们建造底下。那我们看见使徒们怎么能够有这么大的能力能够把他们建造起来，他们也不过是人啊，他们不是耶稣基督啊，那他怎么能够来做耶稣基督所做的工作呢？主要是因为呢，他们是在，因为他们已经经过3年半，耶稣基督的塑造，生活生命的塑造，然后塑造成左右，他们的老我破碎以后，其实我们可以看到约翰福音里面讲，14福音都讲到他们这些使徒们有经过跌倒啦，否认，甚至彼得都有否认主啦，甚至啊，主耶稣复活升天差派他们出去啊，他们都还去打鱼嘞，所以他们经过破碎以后，然后他们生命完全的被主的爱占有以后，他们就在耶稣基督的权柄底下来执行，他们是在耶稣的爱的激励里面，然后在耶稣权柄的管理底下，然后他们有圣灵的大能的运行才能够做成。这里就讲到说，我们这个生命团系的信徒如果要成为彼此建造的信徒的话，就必须我们必须生命要追求成熟。生命团契哈，不管我们这些开始一起建造的信徒多软弱，我们只要追求生命成熟，我们服务在耶稣的权柄底下，我们自然就有神赐的能力跟大能来彼此建造。哦，那么这就是这里就讲到说啊，然后他们在耶路撒冷，他们也不是靠自己的天然能力，他们也是在祷告中。所以在这个生命团契有几个重点呢，就是追求基督，长大成人，更多的爱主，然后呢追求让圣灵在来运行在这个团契中间，要尊以让圣灵得到该有的地位，无论在生活在聚会在侍奉，都要来寻求圣灵的引导。我们可以举到一个例，保罗就是他在这里哈、哦，有在一个经文就哥林多后书讲到，他因为主的爱才进入这个职分的。那么我们再看见哈、哦，这个12个门徒，他们有很多人说使徒行传是圣灵的行传，我觉得有一点不够完全。因为今天我们每一个信徒啊，都是领受圣灵啊，那我们也很多基督徒也对圣灵有相当多的经历啦、啊，有浇灌啦、啊、恩赐的服事。那为什么这些我们为什么不能够像使徒们这样的建造信徒呢？其实啊，我觉得这个，所以用使徒行传说一个圣灵的行传啊，还不如是说耶稣在使徒们身上掌权而行出来的形状。所以保罗在使徒行传当中，耶稣的灵不许，有没有？ 这个就是意思。而且保罗在书信里面他说，他说奉神旨意做耶稣基督使徒的，对不对？啊，是受的差派的。所以我觉得使徒行传应该的，应该来说呢，是耶稣基督在信徒、在使徒跟门徒中间掌权所行出来的见证。圣灵不单独为自己做见证，圣灵是要把人带到耶稣的面前，让人顺服基督的。那么你看那个内地会哈、啊、内地会戴德森所招的这个招的这些宣教士啊，都是生命交出来的，奉献给主的，他们都是因着爱耶稣，对耶稣的爱激励的，才能够来到中国。那因为他们的一生是服务在耶稣的权柄底下。那今天生命我们知道历史历代生命团契建造，只有被耶稣的爱激励的信徒才能够被建造，才能够彼此建造，而且去建造别人。那么你看这个使徒们啊，彼得他们在耶路撒冷啊，他是每一时刻与耶稣同在的。耶过去在肉身的时候呢，耶稣是在外面同在，后来耶稣升天以后，耶稣是借着圣灵在他们里面，然后他们是在耶稣的权柄底下来治理教会的，不是靠他们自己。好，那初代的信徒也有几个特点，因为这些哈、啊，他是进犹太教追求，或者犹太人进前的犹太人，或者进犹太教的外邦人，他们也都是有经历过，有经历过哈、啊、耶稣在耶路撒冷工作的，所以在这里我们可以看见初代的信徒，他们一信主马上能够把主权交出来，所以从被圣灵能够住在他的里面，领受圣灵了，他们就得着基督的生命，他们马上能够下一切房屋公用，彼此共同生活。这个基督徒哈、啊，共同生活是很难的。我们这个聚会哈、啊，两三个钟头，一个礼拜见几次面是很容易的。那个基督徒啊，如果住在一起啊，那真是非常的。不是，我们有时候跟家人都不太容易在一起啊，跟信徒啊，若不是有生命啊，真是非常的困难。感谢主啊，这个教会的历史上，这些有的人在这个，特别是修道院，他们能够在一起生活，我相信呢、啊，他们的生命一定有到一个程度哈、哦。如果不是为爱的业，为着基督的爱跟生命。他们或者弟兄的爱啊，他们是很难在长期在一起的，啊、哦，所以我们这个看见，那么，所以因为有这个基础，他们才能够被塑造出来，然后在耶路撒冷，在大逼迫中为耶稣做见证。那我们看见耶路撒冷教会有几个原则哈、哦，我们看见哈、哦，还是一个共同生活的原则。我们上次的讲过。耶路撒冷一下子出现了3000人了，3000的门徒了。门徒呢，他们因为他们也没有会堂啊，在主后300年以后呢，因为君士坦丁堡把教会改成基督教改成国教，才开始建教堂。在使徒行传开始300年之间呢、啊，信徒原则都在下里聚会，这个原则是非常重要。感谢主，最近的。很多教会已经开始知道了恢复那个家庭小组，那么这个就是说他们还是在家中彼此建造，因为要共同生活，要就要学习彼此建造。如果没有一个亲密的长期的接触，不可能切实实行出来。比如说教会有100、200人，那怎么连名字都不认识，怎么彼此相爱？那个这是一个理论上的相爱，但是神如果在圣灵安排底下，他们有一个小组或者家庭的小组，他们就可以在这里实行。那当然从这个小组里面也不是光这个11个人或者12个人，当然他生命成熟的时候，他们就可以借这个小组的能力去关怀另外别的、哦、没有跟他们在一起的、哦、因为生命成长的时候就不受这个环 这个距离的哦关系的限制了啊。比如说我们一个年长的姊妹啊，她是属灵人，她有一个属灵生命，她在财务上她会替远方的传道人买一个冰箱，她虽然经济很不好，她会感动说要替很住在很远的地方啊，可能是国外的传道人，她还会替他们买一个冰箱。你就知道说当生命成长以后，他的爱的见证，爱的能力啊，就可以传递出去。那但是如果没有这种小组的爱的家庭的训练啊，是不可能有生命的成长，也不可能有能力的出去的。这是主耶稣在约翰福音十七章的祷告，他向他说：“我不先为他们求，为别人求，我只又为我这个门徒求，使他们合而为一。然后借着合而为一呢，这他们的合为使生命成长以后，他们才把能力传递出去，把爱传递出去。所以第二个呢，但是他们这里面有几个原则我们要注意到，遵守使徒的教训。我觉得团契啊，这个生命的团契或者教会的一个聚会的特点，就是要来遵守使徒的教训。这个我们生活加交通是要去注意，不是听那个教训，乃是来遵守这个教训，把圣经的教训实行在生活上。感谢主啊，神借着这个尼托森写的信徒造就对教会很有帮助，因为很多基督徒没有这个教训啊，连这个怎么在家里怎么用钱怎么带职业都搞不清楚，所以就没有在神的律法底下圣经的规范底下生活，结果就不能够蒙福嘛。那第二个呢，他们彼此拨饼，他们什么，他们的中心，聚会的中心呢，拨饼纪念主哦，就是说他们的重心呢是以纪念主为中心，以效法基督为中心。拨饼聚会的重点是纪念主的死，主的复活，也纪念主的爱，救赎的爱。最重要的就是效法基督，感恩。所以教会这种团契里面，拨饼聚会是一个主耶稣非常强调，他说你们要常常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可见圣经里面最重要的聚会可能就是拨饼聚会了啊，因为主耶稣强调的嘛啊。那第二个呢，第三个呢，有祈祷。哎，你看主耶稣也强调说你们要常常祈祷，不可灰心，所以这里祈祷。那个还有呢，下面就是彼此的交接。那这个圣经里面讲到彼此交接，我们从那个交接就是所谓的团契或者交通了。从腓立比书看见了，圣经新约圣经所说的团契跟交接啊，是包括属灵的相交跟生活的照顾的。我们基督徒常把那个聚会停在这个属灵的教导、属灵的交通，那至于生活没有进入生活，这样的话是不平衡的，而且不实际的。属灵的相交是要带进生活的相顾，那生活的相顾会更深的带进属灵的相交。比如说一个年长的弟兄啊，或者一个姊妹去照顾一个年轻的弟兄跟姊妹，好，他借着去照顾生活的照顾，他才可以去教导这个年轻的弟兄姊妹。你父母教导孩子啊，都是嫌生活上的照顾，生活上的照顾来教导，不是光在那边训话，不是啊。所以基督徒如果没有生活上的互动，是不可能彼此教导的。所以那个以弗所书第五章，他说，那个以弗所书他说，你们要用诗章、颂词、灵歌彼此对说，口上信和赞美主。然后下面说，凡事要借着业着他哈，感谢父神。其实基督徒耶稣家庭就是这个方面最好，他们是借着这个生活，有很多很多爱主的弟兄姊妹哈，在以前在山东耶稣家庭复兴的时候，很多医生呐、市长呐、还有甚至省长，他都把他们的孩子送到耶稣家庭去接受教育，因为如果没有这种生活，就不可能有这种金钱，这个理论上是不能的。我听说在国外也有很多基督徒把自己的家庭打开，去专门去接纳别的有问题的孩子，跟他们自己的孩子互动，然后把他的 把他的问题，把他的品格啦，各方面的坏习惯改变过来。哇，这个我想这个牺牲很大哈、哦。万一这个没有把孩别人的孩子改变过来，把自己孩子都影响到哈、哦，那最后呢是一同敬拜跟侍奉哈、哦。所以在这里，耶路撒冷教会啊，有一个奥秘哈、哦，就是共同生活到一个地步呢，凡物共用，就是爱心在生活上是一个。那圣经里面雅各书告诉我们说，爱心没有信心没有行为是死的。耶稣基督是借着道成肉身的实际来到地上爱世人的，他不是坐在天上说你们悔改，不是，他来到地上实际的道成肉身成就救赎，跟他们一同生活，甚至他周济穷人，施舍钱财。所以在这里我们看见我们这个运行哈、哦，就是要借着爱心的行动，特别在生活上的财务的富强的帮助。我们有一个老姊妹，她移民到国外去了，那她神给她一个房子，一个姊妹，一个房子让她住，她就把这个房子打开，接受了很多新的移民，然后呢，她就在这里跟爱心照顾他们，然后他们后来这些新移民呢都信主了，哦，我们可以看见这是耶路撒冷教会的模式，感谢主啊！现在我们来讲到耶路撒冷教会，我们下面在讲之前呢，我们下面请永杰姊妹来念《使徒行传》第二章跟第四章的经文。
《使徒行传》二章四十一节到四十七节，于是领受他话的人就受了洗。那一天，门徒约添了3000人，都恒心遵守使徒的教训，彼此交接、拨饼、祈祷。众人都惧怕，使徒又行了许多奇事神迹，信的人都在一处，凡物供用，并且卖了田产家业，照个人所需用的分给个人。他们天天同心合意，恒切地在店里且在家中拨饼，存着欢喜诚实的心用饭，赞美神，得众民的喜爱。主将得救的人天天加给他们。使徒行传四章32到35节，那许多信的人都是一心一意的，没有一人说他的东西有一样是自己的，都是大家公用。使徒大有能力见证主耶稣复活，众人也都蒙大恩，内中也没有一个缺乏的，因为人人将田产房屋都卖了，把所卖的价银拿来放在使徒脚前，照个人所需用的分给个人。
所以耶路撒冷的教会，使徒行写在使徒行的第二章、哦、跟第四章，那当然前面的一段啊，为就是写出来做后代教会的一个模式跟榜样。那当然房屋供应不是说照他们房屋也不是大家都没有东西了，只是个人都有自己的财产，只是拿出来有这个态度，有需要他们愿意拿出来到这种房屋公用。所以感谢主啊，这是我们后代教会信徒所要学习的榜样。
以上信息是崇光弟兄为我们交通分享的生命团契的第四讲。信息结束后，让我们再来欣赏一首诗歌，净身诗选280首，求主为我拨开生命的饼。